您的权益我来关心，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，申请即享有国内1%、海外3%、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%回馈。同时刷卡消费，彰化银行将回馈0.25%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。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！循环信用年利率8.63%-15%，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，预借现金手续费3.5%。各项费用查询，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，我是苦林，
我是 JC，
我们是 JK 二人组。哎，恭喜大小姐，贺喜大小姐，
喜从何来呀？
我们杭州城的黄大小姐最近四处纷纷传说你的好事近了。
什么好事啊？
听说这个您的令尊。
我爸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妈。
怎么样？我们家老爷怎么了？
你们家老爷准备将你看到你年龄也差不多了，这个青春美貌如一朵花盛开的花，所以准备将你许配人家。
Yes，
好 ，Yes， 那么高兴。
好啊。
所以你迫不及待想出嫁了？
可以啊。
现在那你可能都不知道了哈，因为你爸爸还没跟你商量，但是我们这个在杭州大街小巷已经盛传了，你有三个主要的对象
啊，三个啊，
三个候选人，有三档候选人，对，
这么麻烦啊，我有选择障碍耶。
又没叫你选，我们现在只是说你父亲在考虑的对象，有托人没人去问的，哎，这个一个呢是这个我们本地盐商的儿子。哦，非常有钱，做盐商你知道吗？收入很广，
所以、这个、卖盐的、
啊、对对对，这是非常有钱的富二代就对了、那第二个呢，哇，这不得了，这是我们前任这个杭州知府的儿子、现在是在中央这个做不知道什么大官的，所以这个是正二代、所以将来也是前途不可限量。那第三个呢，这个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、但是呢非常的有文采，据说他的文章啊，这个大家他的这个书法大家都是这个一笔难求啊，大家都排队要他的文章，要他的这个书法这样子。
是你吗？你在说你吗？
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敢当我哪有。
还好还好。
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先请教，当然这个古代嘛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当然由不得你决定了。但要是你自己心里想，或者说也许你娘啊就问说啊，女儿啊，这三个人你心里中意哪一个啊？
我还没看，我怎么知道我中意哪一个？
对不起，没办法看，古代没有相亲的。可以可以啊，可以请他们到家里来坐，然后你在这个帘子后面看，那也就不过是看个脸，看个举止，听了几句话，
这样就够了
啊，就这样就够了、所以我们就把
我很会看人的
哦，真的吗？把三个叫来这样看一下就对了、
这样。
可是如果不能看的话，你觉得就是盲选好了，那你觉得富二代好呢，还是正二代好呢，还是才子好呢？
很难说耶，
很难说，
我觉得对、我要看才知道。
你非要看不可就对了、
对，
好，那安排你看这样子。还是说我觉得与其就这看这三个，说不定还有漏网之鱼啊，或者三个看你都不满意怎么办？还是我们干脆公开招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抛绣球吗？
你这没出息，叫抛绣球谁？那到时候我捡到怎么办？不是，招亲有几种方式，一个是比文的。大家来，比如说集徐赋诗，写一篇文章，对不对？百年独病，这个怎么独独登台，对不对？这好像哪一部戏里面有吧？对不对？就是说你要是写，就当场大家写一篇文章，或者当集徐写一首诗，看哪一个文采最好，这是一种笔法。当然可以请一些地方的乡绅啊，或者是这个文坛前辈来做裁判。那第二个呢，哇，这更厉害，比武招亲，啪啪啦他上来打一顿，结果李逵
冠军，黑旋风李逵哈，夺标，
对，大胖大胡子，那就把洪金宝加上大胡子，大概就然后涂黑就李逵的样子。然后第三个就抛绣球，抛绣球我到现在怀疑这个骗局。
你觉得古代没有抛绣球？
因为你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家才会有人要嘛。
对，
你要是个你知道是个丑八怪或者穷光蛋，你抛绣球吧，大家躲都来不及躲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么重大的前途，你怎么可以？因为除非你有限制来接绣球的人，
是啊，
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真的是被那种万一被个乞丐捡到了，难道你就要嫁他吗？
对，
所以我怀疑这件事情。等我改天考证完再跟大家说。
怀疑的有道理。
对，那你觉得用哪个方式抛绣球吧？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小姐。小姐，我们两个来往也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眉目传情。
谁跟你来往啊？
认识也这么多年了，
我是你的客户了。
我们眉目传情，心有灵犀，你就给我个机会，你就对不对？到时候你袖子上装个磁铁，我手上装个磁铁，你一我就咔把吸过来。
你是未来人吗？还可以装磁铁？
磁铁古代就有了，
真的吗？
指南针是真的中国发明的，你不要搞成未来。哎呀，显然我们的小姐，这个一想到这个可以结婚，心花怒放，这春心大动，这脑筋都不清楚。
是啊，不太清楚了。
好，那个好，那所以那你会不会终身不嫁啊？
有可能啊，
你在家里也过得蛮好的，爸妈对你不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现在出来这边，你看你在你坐那边听说书，大家大部分时间没在听看我，都在看你啊。
哦，是吗？
对啊，看你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哎呀，倾国倾城，
不是看我在嗑瓜子、喝花茶吗？
然后呸吐的到处楼下说：“哎呀，雨露均沾啊！我被喷到大小姐的口水了，我开心了。”哎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样奉承，你看你这样把我娶回家去，不是、啊？
可以考虑，
可以，我入赘，对不对？每天逗你开心，多好，对不对？哎呀，
当个弄臣也好。
你说地位你也不缺，钱你也不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帅长男人长得帅也没有配得上你这个美女的，那干脆对不对？
将就吗？
就不是将就，就小的就来做你的弄臣，每天弄嚷，你看他一共嚷的，肯定嚷个欢喜。就是这浪浪，就是这个弄成的弄，好好，可以吗？
干嘛把你娶回家、
啊？哦，就给我一个固定的工作，比较有保障。
你就当我们家管家就好，长工也可以啊。
管家要管事，要做事。
你不用管事。
啊、那我就做你的贴身丫鬟。
贴身男仆也可以。
男仆不能贴身，会出事的。好，来这个。言归正传，好，我们那今天因为今天那个前面那个热身表演的没来，所以我们只好 call out 黄大小姐哈，会一点时间，大家多多包涵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《水浒传》进入这个男二的部分了嘛哈？那虽然是男二，但毕竟这个主角宋江还是主线，那还是很精彩的哈。那我们现在认识男二，给大家复习一下，对，比如说有花荣。
哦，小李广，
对，非常会射箭的，这个看起来这个人长得应该不错啦，既然叫小李广，对不对？
既然有花啊、哦嗯、这个字花花公子的花，
人家是姓花好不好，花姓不是
我知道
不是他的错，你这个我就想到我们以前一个同学啊，真的他们因为他们家的那个他们族谱的排名是锦上添花啊、
哦、
比如说第一代张锦印，对不对、嗯、然后第二代张尚奇，第三代张天才，第四代他叫张花超，
张花
对，就男生的名字有个花就有点怪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那人家花荣是姓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
花荣月貌，你会把他联想到花荣月貌。
哎，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奶油小生，
希望
长得白白净净的这样。然后还有神行太保戴宗
啊，
对不对啊、哦？这个会法术，人日行千里，对，
一天可以走400公里的。
对对对对。然后还有400里呀、啊，没有公里呀、啊？
你那天有说400公里呀、啊？换算成、
啊、哦，是800里哦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啊、哦，难怪有800里，
我都有注意听，
有注意听，有听。人家说800里加急是要用马、啊，他一个人瞬间就过去了、嗯。哇，这如果拍影片的话，他带那个就是看不清楚，这样唰、啊，影子就过去了。这样，还有你最喜欢的李逵，
我哪喜欢他？
哦，你刚刚特别提到黑旋风，
黑旋风，
对呀、
啊，这来比武招亲的我不要，刷掉。
所以花荣可以了哈，
花荣先看长相再说。
那戴宗呢？
戴宗啊，不行，这跑得那么快，
半夜跑出去偷，对，跑出去这个偷吃，然后半夜又跑回来，
啊、对我都不知道，不行。
然后张顺可以吧，让李白条可以陪你游泳，
陪我游泳啊，
游泳至少身材应该不错，六块肌。
那我不用他陪、啊，我自己游泳就好。
看也好，
游泳是个人运动，
赏心悦目。真的不是真的，游泳不是为了看女生穿比基尼、哦、
那是你男生
哦。哦，是对不起，我是邪恶的心思。
真的。
好，那这个宋江现在已经被发配充军嘛，关到江州的，不是关啦、啊，其实那个牢城都很自由的，你就只要不要跑掉就好了，可以自由出入。你看，还有当初还有 一票人还去开快活林酒店，还可以到酒店打工、
哦
对
啊，对
不对？所以蛮自由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写小说的人唯恐天下不乱、嗯，怎么可以让你在那边平平安安过日子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大闹一场。哦，今天可能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个《水浒传》里面闹得最凶的一次。
哦，是啊，
对，
这么精彩、啊，锵
锵锵锵的、
嗯，好哦，
今天都是挂号打三十分钟，
省略五千个字。
对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先来回信。
好，先感谢 Podcast 留言。好，这位署名是蔡强尼。好，标题是来自旅途中的感谢，苦林大师及 Jesse， 你们好。我是正在旅途中实现自己环游世界梦想的听众强尼，由于预算有限，所以一路上都是采取穷游的方式进行，也因此常常都必须搭长途巴士来连接不同的城市。这一路上往往不是在等车，就是在搭车前往下个城市的路上。现阶段的我最多的就是时间，因此非常感谢苦林大师的《水浒传》说书系列，他除了让我打发了不少等待时间，也使我重新认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。在写这封感谢信的当下，我正要结束欧洲行，搭飞机去墨西哥，展开我中南美洲行程。在此祝你们两位新的一年平安喜乐，感恩。哇
哇，太帅了，我觉得
太厉害了吧。
嗯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其实我记得 我儿子当好像大学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去就出去外国外走走。其实很多像在国外欧美很多就是考上大学我先不去念，我就先去，
对，他先休息一年。
对对对，就不一定环游世界，但到处去看，增广视野，这个其实是蛮好的。所以我们祝福这位朋友，希望你旅途顺利，尤其到了中南美要特别小心一点，那治安可能会比欧洲稍微不是那么安定一点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说不要叫我大师嘛，该叫我什么？
大帅。
对呀、啊，对，我那天去按摩，结果有一个阿尚见了面就，哎呀，苦大师，害我很不好意思。然后他现在说你真帅，害我更不好意思。我本来教只，我就想说好不好意思叫他叫我苦大帅，结果他自己直接说你真帅。我说我哪有帅啊？那个按摩师傅才帅。他说没有没有，你真的很帅。哦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总不能跟他辩论说我不帅、
啊，
那就变成我们那天讲的谦虚了嘛，对不对？
对、哦
欸，我就说啊，所以我就讲一句很好的话，这台语这个话很好用，
嗯，你
不敢骗
啊，
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人家称赞你什么，哎、啊、呀，你不敢骗，对哦，你舍不得嫌弃我嘛，
没错，
所以你说我帅嘛，这个话很好用啊，大家学起来哈、哦嗯。好，再来，
好，再来感谢斗内的听众，好，这是我们50+台大学妹五号铁粉。他说 Jesse 姐姐跟苦林大帅跟你们拜个晚年，好运隆隆来，元宵节前献上新年的小小红包，吃吃汤圆当下午茶。在 FB 上看到贤伉俪图文并茂的阿根廷之旅，很是羡慕。1月15号在桃机二航下似乎和学长擦身而过，本想回头相认拍照留念，但生性害羞便作罢，其实是没有看到 Jesse， 所以点点点，希望下次有缘可再偶遇哦。哎，你真的应该跟我们相认一下，
对、啊、
即使我不在没关系
他不在啊，怕说雀巢鸠占啊，怕你
渡火，你想太多
了，怕你渡火中烧啊。
我怎么是没有，我岂是这种人呢、啊、
我觉得最主要是他可能不太确定是我。
可是应该你很好认啊，
对啊，
而且1月15号就是我们去阿根廷那一天，
对啊，而且我服务很好的，我们这客户客户的服务，对不对？你买我的书，听我的节目，我们对对，这就像买电脑要帮你修一样，你只要说，哎，这个对不对？拍照啊，签名啊，还有还能做什么？握手啊，
啊对啊
对
啊，对
不对？
哈、
啊啊哦，对，然后说杰西呢，我也跟杰西照。
哦、oh, 对啊，我也会很高兴。
我就赶快赖说好了，不要再买东西了，回来了。
在航下应该还没有买东西。不过那天我们其实在登机之前我们也遇到两个粉丝嘛、嗯、一个是在华航柜台是不是、嗯、
对、
那个地勤人员说他有在听我们的 podcast， 那另外一个好像我们在排队入海关，有个先生一看到我们说哎、欸、JK 二人组、哦、哎，对，他是要去中国出差的嘛、嗯、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也很高兴，如果说听众在路上或者在别的场合遇到我们，可以主动来跟我们打招呼哦，我们会很高兴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你就说哎，我想跟你，你就说认人嘛，你说你是苦林吗？我一定不会说不是的，对不对？
对啊、
哦、有的男生说哎，你是那个作家，我说对对对我赶快说我是苦林，免得他想不，因为有的想不出名字来，对、哦、然后拍拍照啊，这个留个纪念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、哦、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客气，不要害羞、哦、不要像我那么害羞、哦嗯哎、这个尽管就不会说啊打扰我们，不要，我们很喜欢被打扰，因为我们是很有虚荣心的。
我做假包哎。
好。
好，再来感谢一封信啊，这封信他没有署名，不过他收信的话是写 yes w。 好，他说你们的节目很好听，谢谢两位用心制作。好，也谢谢你哦。好。
好。啊，开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，就那个走那个竹这样子再出来绕一圈嘛，拿着旗子。
那国剧吧？
哦，那是国剧。哎、嗯欸，没想到黄大小姐这么内行。
是啊，
混都混不过去，我要讲话特别小心了。何况你最近听说要招婿。
心花怒放了、
啊、我要表现一下。
好，
也、欸、说不定还可以做一个，不要说候选人了，做个候补。好了，好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当我没说。好，这宋江在这个江州牢城呢，每天在里面也没事干，也没人敢叫他干事、嗯、对不对？所以没事干就会无聊。
是啊，
对，无聊就不如做做 podcast。
你在扯
那个时代大概没有了，所以他就找朋友聊天，就出去找戴宗，就戴宗他是孤身一个人，因为孤身一个人呢大概就没有家嘛，古代人说成家里，所以他没有固定住的地方，不知道他住哪里。那找李逵，哇，李逵也是一个人，也没有固定的住处。
哎，一个人也可以有固定住处、啊、
对啊，问题是他们就反正也许古代是这样子嘛，就是说你又不住家里，你在外面大概就随便住这样子。那反正没有固定住处，宋江就没有找到他们，那只好再去打听张顺。哎，就听到张顺住在城外，那他就这个信步，信就是相信的信，古代讲信步就是随便走一走这样的意思、嗯、那走，哎，走到这个江边，看到江景很美，忍不住就放慢脚步，然后哇，看到一座酒楼，这个酒楼可不是普通那种朱贵剥人皮的那种酒店、嗯、这个是很高高的一栋楼，门前的牌匾上写着浔阳楼三个字。
哦，浔阳楼，
哇，浔阳楼还记得吗？琵琶行、
哦、对，
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， 对，主人在马客在船，醉不成欢惨将别、哦、再背下去我们节目就结束了，不要再炫耀了。
你也知道这是炫耀吧。
而且最重要是可有没有把握可以背完。
到此了。
好，那这个宋江这听说，哎，这浔阳楼不得了，这三个字是，虽然这是一家酒楼、哦、但是一来盖得很宏伟，二来呢这三个字是苏东坡亲笔提的。
哦，能够，这距离苏东坡的年代多久了？那字还留着、
啊、没有多久啊，苏东坡还是当代的人啊、哦、他是
当代
啊，对啊，宋代、啊、
还在，对
对，宋代还在啊、哦、对，那表示苏东坡来过，可能就说啊，拜托他，因为苏东坡的书法很有名嘛、
哦、
对，当代四大书法家，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是哪四位哈，所以就亲笔提的，所以就说啊，那这个地方应该不错，所以就慕名走进去、嗯、就像有些人到一些小店啊，看到墙上写苦林，哎，这家一定好吃这样。譬如说如果你去这个基隆庙口夜市吃顶边错，那么多家、嗯、怎么知道哪一家好吃呢？你就在外面绕一绕，看到哪一家墙上有我的名字，就那一家最好吃、
哦啊、
对。
那一家除了你应该有很多名人的名字吧、
欸、说的也是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旁边名字就是林志玲。
哦，该吃。
来，这个宋江呢就走到楼上，好吧，那店小二就赶快过来招呼，啊，客人几位啊，啊，一位啊，里面请啊。那宋江呢，哇，有派头呢，点了一桌子的酒菜、
啊、这哪像犯人啊，
本来就不是这种犯人都客串的、啊、而且重点是说 因为如果你一个人你叫个卤肉饭吃不是很寒酸嘛，对不对？人家宋江，对不对？搞不好当场就结交一些兄弟，而且酒菜点一桌就每一样试一试嘛，对不对？试试味道嘛，对不对？下次可以在这里请客啊，然后就看着这个江上的美景，这个景色又好，酒菜又不错，对不对？又是有名的地方，忍不住就多喝几杯，喝的有些醉了。这个人喝醉了呢，通常会有两种情绪，一种是快乐，特别的开心，
是
一种是忧愁。对，喝越醉，酒上什么什么什么加 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
是
哈，好，这时候呢就开始忧郁症发作了。他说：“想我宋江已经30岁有余，30几岁，不仅没有功成名就啊。”也没有，对不对？这个因为他也没去考试，没去干嘛，就做个小官，这个小吏嘛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反而被发配到异乡，
是
连父亲跟兄弟都见不到，这很感慨哈。上次归回啊，这等于半就发配充军，等于在半坐牢，对不对？然后没有，又不能功成名就，这样子哈。想到这里呢，潸然泪下，又哭了。上次哭是什么时候？
上次忘了，
听说爸爸死的时候抱头痛哭，还撞墙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呢就感慨万千。然后你知道古代的有这个习俗，就是说像这种公共场所的 酒店上面的墙壁，很多人会在上面题诗，就题诗，在有跟比如说什么黄鹤楼上啊，什么的黄鹤楼的这种，就大家当然有些是有名的，有些是没有名的人，但是呢就是题诗表示一下我在这里的感慨，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脸书可以发表，对，也不能马上印成文字啊，所以而且这些有名的地方就以更多人来提示来注明，你看谁来过谁来过，其实跟我刚刚讲说我啊或者谁在哪一家店里面签名是类似的意思，
对啊，只是以前写名字，现在还要提示，
对对，以前要提示，以前比较有气质嘛，现在
那个墙壁要够大啊。
对啊，
就湿了字，
没有，如果都满了就把它都抹掉涂掉再
重新，
对对对对啊，如果有名的就不涂掉，这样像苦林姐就不能涂掉，
是吗？你确定吗？那顶边说还有你的名字吗？
说的是搞不好早就涂掉了。好，那不管哈，这个那他想说那我也来提一首诗
啊，
那这首
有文采的，
对对，这首诗我们等一下把它放在那个
简
介里
面简介栏
让大家看一下。心在山东，身在吴，吴就是南边嘛，以前这个孙权他们的吴有没有，这个蜀魏蜀吴三国的时候，然后飘蓬江海漫嗟余，这个口字旁一个叉，这口字旁一个余徐，这都是叹气的意思，就是说我在江海上漂泊，只能在那边叹气，但是这听起来是蛮惨的，又不在家乡，然后又没什么事干，在那边叹气。但是踏实若睡，凌云志，我将来壮志凌云哦。我如果能够得睡，能够完成我的凌云壮志，敢笑皇朝不丈夫。
什么意思？皇朝？
我敢笑皇朝都不算是大丈夫。
那时候已经有皇朝之乱。
皇朝是唐朝，唐五代的时候，唐五的时候，所以皇朝是干什么的？
造反的。
对。你敢笑谁你不笑，对不对？你居然去笑皇朝，可是皇朝不丈夫，意思说到时候连皇朝我都看不起他，都不算什么了不起的，那你不是要比皇朝更大的反贼吗？
所以
对啊，
他老爸不是叫他不要做反贼吗？他现在心有一点心动了吗？
他所以就是说，所以就他喝醉了，喝酒误事啊，对吧？我们要打个警语啊，请勿喝酒，这个喝酒。那然后呢？你这样写就算了，还想说，写的这么好，
人家怎么是谁写的？
对，运城宋江作，哇，
还这个提个名，
对对对对，还要把地方写出来，不然那宋江搞不好很多个，对不对？提完诗之后呢，又喝了几杯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我就讲嘛，你看一个人不要喝酒，心情不好不要喝酒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喝酒不要乱写字嘛，不要乱讲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以前很多的比较早的时候，民国初年，很多餐厅啊，或者是这公开的场合，茶店、酒店都会写说。莫谈国事
啊，
对，叫人家不要谈政治就对了，那免得惹祸上身了。当然现在民主时代就无所谓了。然后提完诗之后呢，这个喝了几杯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这也不算太醉了，因为他走出去的时候被店脚要拉回来，客官怎么样？
没付钱啊？
对，付钱，付钱，付钱。好，还有你们那个墙上提一首诗，我们这边通常是收200英镑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然后呢，跌跌撞撞的走来外来倒去的走回这个牢城营里面，然后一觉睡到午间才醒来。醒来之后，你知道喝酒会断片的，
没错。
就是说你最后一段时间做的事，像我以前那当然不应该了，现在绝对不会这样。以前喝酒之后回家。会忘记说我怎么把车开回来的，车怎么车，甚至我朋友就车停在哪里想不起来，第二天找不到这样子。对，
所以以前没有在抓酒驾是吧？
以前没有在抓酒驾，现在当然不会这样做。所以就说，但是我们很喝酒的很多人都有经验，就说喝酒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你是靠着直觉做事，你回来也会刷牙洗脸，然后脱衣换衣服睡觉，可是你自己不记得那一段事，你可能做了什么事这样。所以他自己提示这个事情，他就忘得一干二净。好，那这时候出来一个，哇，总算有个反派了哈。这个人他是做一个通判，反正就是这些小官呐、啊、叫做黄文炳啊，文学的文，炳就是这个火字旁一个甲乙丙的丙。那他就来找这个蔡九，这不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嘛的这个知府嘛。然后呢，哎，好死不死，他就路过浔阳楼，所以是不是一定看到宋江的事？
是啊，
哇，这一看，嚯，不得了了。因为他一看，敢笑皇朝不丈夫。
对啊，
对，你这，那你这是想要谋反嘛？对不对？然后赶快就跟蔡九报告说，我刚刚在浔阳楼看到有一个自称什么运城宋江的，居然写题诗说敢笑皇朝不丈夫，这简直就是要公然造反，
没错，
对不对？蔡九话刚，而且好巧不巧，蔡九刚刚接到蔡太师他爸的信。信上说太史院是干嘛的，每天夜观星象的、
是、
看星象啊，有什么什么
有什么变化、
啊、对，有什么变化，有什么吉兆、有什么不祥啊，这样太史院夜观天象，发现近期有人会叛乱，
这么凑巧，
好死不死、你看，所以这一听，如果没有听到这个还想说啊，那个就喝醉酒乱写不要理他，但是现在既然爸爸说哎、夜观天象，而且以前很相信这个、
啊、
对，所以赶快叫蔡九说，那你黄文炳你去帮我查清楚、黄文炳呢就想说，那 这里就江州，就这里就牢城而已，还有什么人，那当然都是牢城营里的人，就到牢城营说，来名册拿出来我看看看看，宋江刚刚跟蔡九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大这个的大人，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宋江、
是、
但是呢蔡九想说，哎，这不能走漏消息，听说宋江来头不小，而且人缘很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万一被他跑掉了，抓不到人，我就不能立功啦，对不对？毕竟我是这个老爸第九个儿子，要出头也不容易，
要排很久、
对啊，然后呢，马上就下令戴宗，因为戴宗是管这个牢房的嘛、对不对？当初不是这个宋江为了见他，就故意不送钱给他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就戴宗说：“你派人去抓宋江。”戴宗一听啊，惨嘛，宋江问朋友呢，对不对？可是。上司的命令也不能不听啊，怎么办呢？就从这个衙门走出来，就叫这些官差说：“哎，你们带武器，准备武器来，我们等下去抓宋江、啊。那你们等一下，我们就在城隍庙集合。然后大家叫他在那边集合，然后他自己怎么样？他施展神行法、大家还在城隍庙集合，他已经走到那个牢营来了，
而且很快吧？
对 对, 对，马上，我说800里的话，这大概两分钟就到了。然后说。等一下人来的时候你记得现在逃来不及逃了，你要装疯卖傻，
叫宋江要装疯卖傻，
对对，叫宋江装疯卖傻、然后再施展神行法，瞬又回到城隍庙、大家还是准备好说哎呀、来了、院长来了，因为他们叫他院长嘛，然后这个
叫什么长，
院长他就管这个、好长官来了就好了、我们不要讲太复杂、然后就带着这个大家就慢慢走、走到这个牢营来了，结果呢这些公差到了牢城营呢、宋江、披头散发、然后呢在粪坑里面打滚
啊，古代有粪坑啊、
一定有粪坑啊，
那对，在粪坑里面打滚，
对对对，粪坑，因为那个大家譬如说你用马桶用什么装了，一定要有一个大的粪坑嘛。你记得那个时候这个鲁达不是到一个他去管一个菜园吗、
对，
不是也有两个瘪三想要把它弄下粪坑就被他丢进去嘛。所以那个粪坑不是小，不是我们那个小马就便便的小粪坑、是大的堆大便然后做堆肥的这个粪坑 就居然跑到粪坑里面去打滚。
哦，这牺牲很大。
要装疯一定要疯到底啊，因为我们想正常人不会自己逃到粪坑里嘛，而且嘴巴还说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，我们丈人叫我领十万个天兵来杀你们这些鸟人。哇，这疯子嘛，
是
正常反应，我们一定认为这是疯子嘛。那这些官差都说，哎，原来是个疯子，那我们抓回去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回去乱讲话，那边还骂我们什么杀我们这些鸟人，什么什么玉皇大帝的女婿。哦，那戴宗说，啊，对对对，我看他是疯了，那我们就回去好了。
嗯，
好，就带着大家回去复命。那可能太久就可以糊弄过去了，
是。
可是旁边有个黄文炳，
嗯，
奸人，对不对？奸，这叫做典型的奸臣、奸小人。黄文炳说，嗯。疯子，疯子怎么可能写那样的诗？
说的没错，
对不对？哎呀，对，那墙上的诗那不像疯子写，疯子刚刚下到下西，疯子的口就讲完了，咒驸马，对吧？只怕他是装疯，先把他抓来再说。
是，
蔡九说好，戴宗把他抓来，那戴宗没办法，只好再回老子营，把让工人，因为没人敢抓他，全身大便了。对，找一个大竹筐把他丢进去，扛回来，扛到这个州衙门来。然后宋江见到这个知府蔡九继续装疯卖傻，看到我还不下跪，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，再不然我等一下施法把你这里都烧了啊！总而言之诸如此类。本人因为没有什么装疯的经验，如果装得不像，大家多多包涵，
装不来的。
那蔡九就不知道怎么办，说：“这是个疯子，干嘛？不要理他好了。”可是黄文炳说：“等一下，知府，你把管营跟蔡波，就是那些牢头牢狱卒都叫来，问他宋江什么时候疯的？
对，
如果说他来的时候就疯了，那他是真疯。
嗯”
如果刚刚才疯，那就是装疯，
没错。
所以我看我要读后，
今天才刚装的。
对，所以这黄文炳脑筋很好，对不对？哦，而且也很坏心了。老实讲，我就是要抓宋江，因为黄文炳他就是想升官嘛，就是这种，那找不到机会，正好趁机立功啊。那知府就把这个管营，就蔡九就把这个管营蔡波叫来说，那个宋江什么时候开始发疯的？
是，
那他们怎么敢隐瞒？没有啊，来的都好好的。昨天还看他出去闲逛啊，回来还喝醉，睡到天亮啊。没听说他疯啊，就今天早上就忽然就看他疯，就往粪坑里跳，这样。哇，这个知府就大怒，狱卒叫狱卒把宋江捆起来打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招不招？
招了吧，
只好招了啊，只好招了，招了还要画押。什么叫画押？就是签名。盖章盖手指纹，因为画押你讲了不算，要写下来嘛，说我宋江在这个是浔阳楼题反诗什么什么啊，就有谋反之心，然后画押，然后呢这时候要给他戴枷锁，要戴起来，
就是头跟手，
对对对，头跟手的这个木头
露在外面的那个，
这个枷锁开玩笑25斤重，
25斤啊，
12.5公斤、
哦、
为什么这么重呢？这是死囚枷
啊，
一般你这带12.5公斤发配充军，走两步你就跌在地上走不动了。一般人哪可能扛着这么重在走？可是这种就是死囚枷，就好像一般我们这个重刑犯又要手铐又要脚链，类似这样的意思。然后把他打入监牢。可是呢，黄文炳就说：“大人，这个夜长梦多，大人还是派人连夜送信给太师，赶快跟他讲。”
是，
放在这边不处理的话，怕万一怎么样，这个哈，我们还是蔡九说好。蔡九想说，其实你也可以直接照公家程式处理啦，比如说网上报啊，然后说要怎么，现在抓到犯人谋反犯人一名啊，该如何处理啊什么。可蔡九就想跟蔡京邀功嘛，就自己写封信，派戴宗送到东京，说爸，我抓到一个人的。表示说这是我的功劳，不然到时候照程序送上去，你搞不好你都不知道是我抓的这样。那戴宗呢，就带着这个书信直奔这个牢城营，然后就跟李逵讲：“你好好照顾宋江。
嗯”
因为李逵对宋江是蛮忠心的，因为宋江一见面就给他银子嘛。
嗯，对，
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开始施展神行法，赶往东京。当然这时候虽然说一天可以走这个800里，但是东京毕竟很远啊，
是，
所以呢，走了2天。
嗯。
来到一个酒店，那想说也要吃饱歇够再走啊。结果呢，好死不死，这酒店是谁开的，你知道吗？
谁呀？
朱贵。
怎么又是他、啊欸、全国就只有这个朱贵的酒店了、啊。
以前那个地方也不大，路也不多、欸、所以你一定必须要经过那几个地方。那人家刚上次讲过他们有分店的、啊、对、欸、孙正良也有分店的、啊、那朱贵就把这个戴宗给迷昏了嘛、嗯啊、然后呢、欸、当然先收身上有没有财物啊，就收到蔡九写的信，知道说、欸、宋江因为提这个反思被关押起来了，
是，
然后又看到戴宗的搭脖，搭脖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古代用一个布，有没有、嗯、搭在肩膀上，里面可以放东西的，有点、
哦、就像包包，
对，有点像背包的样子。然后上面有一块宣牌，写着“江州两院押劳杰及戴宗”，简单讲，这就是戴宗的这个身份证
啊。啊、哦，是、哎，
他就是因为你身上有个牌啊，不然你到那边去说我是谁派来的，谁知道你是啊？所以拿着、这个牌子证明我的身份。那他一看说是戴宗，因为吴用讲过戴宗啊，吴用那时候不是说你那个宋江你发配到江州去，我会叫戴宗好好照顾你吗、嗯、对不 对,
对，
所以那就赶快把戴宗带上梁山泊、
哦、所以这个自己人了、
啊、对，隔离梁隔离梁、嗯、那吴用呢就把戴宗请进大寨问清事情经过，晁盖一听大惊失色，马上大家动身，哇，大家很久没事干，你知道、
啊、对对，
去救宋江、嗯、哇，这不得了、欸、要直接跟官府干上来，直接去救人这样子。吴用说这里离江州很远，如果我们大家批人马去恐怕会打草惊蛇、
嗯、
反而害了宋公明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你对方一听你来了先把他杀掉，
是，
对啊，而且你这你走你要你这么多人去也要花一些时间啊，那人家戴宗走那么快都才两天才到这里，那我们要走多久啊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他说我有一计可以救这个、哎哦、宋三郎、这个吴用是妙，这个脑筋好嘛，对不对？
他宋三郎，他是排行第三的。
对啊，对啊，老三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、嘿，但在家里
有一个，刚刚说他有弟弟，没有说他
有一个不在了。对对对，嗯、好，那吴用呢？哦，就叫人下山去找了两个人来。哇，这不简单人物。第一个呢，叫做圣手书生，圣人的圣，
嗯，
不是剩下的圣，像我是圣手，剩下一只手跟舌头。
然后你剩下两只手了，什么一只手？
只有一只手写字嘛，左手又不会写字。人家这个圣手书生萧让，这个圣手就是很，他不是说很会写文章，他是很会模仿人家的笔迹、
啊，
哎，这叫圣手。然后一个叫预备将，备就是手背的备，
嗯，
叫做金大坚，
是、
哦、那这个预备，这个备是干嘛用的？是专门模仿刻印章的、
哦
哎、一个是模仿笔迹的，一个是很会刻印章的。然后呢，就让萧让模仿这个蔡太师的笔迹。写信吩咐蔡九把宋江押到东京
啊，是
因为押到东京怎么样，一定会经过这里嘛，
对，
到时候我们再来劫囚，那这方便多了啊，比你大批人马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模仿这个蔡太师的笔迹写信。那写信为了要求真呢，又在信后面呢盖上这个金大坚，就刻一个这个蔡太师的御用的印章，
是
刻盖在上面。
那他怎么知道那个蔡京的御用的印章长什么样？
这一定有看过啊，因为蔡京可能有到处发公文啊什么的、嗯、所以他有看过嘛、啊、看过他就会模仿，所以人家才叫预备将、啊、刻上这个印章，然后就请戴宗把这个信送给蔡九、
嗯、是、
欸、这计策不错，对不对？
不错不错，
把信送去给蔡九，蔡九一看说哦，爸爸回信了，叫我把他押解到
东京
去，东京，好，那我就派人押解，那你押到这个梁山坡附近我们就劫囚、那简单多了嘛，对不对？戴宗拿着信就开始施展神经吧，赶回江州。戴宗刚走没多久，吴用说啊，戏啊，惨了，他说哎，我疏忽了，
是
现在才想起来印章有问题。
怎么说？
因为这是家书，家书怎么会盖印章？这是私信嘛，这不是 公家的信嘛，
是吗？
对啊，因为一般比如说我写信给儿子，我不会盖章啊，不用盖章啊、
哦、哎呀，可是也是要押解宋江也算是公文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私，因为他因为蔡九是写私信给他，并不是写公文给他，他是写私信给他说爸爸我应该怎么处理，对，我做了这件事情，那他现在用他爸爸的名字写信给他，所以其实他模仿笔迹就好了，他就想说为了要求逼真盖个章上去，对，但是盖了章之后他想家信不应该盖印章、
哦、我懂你意思，意思说蔡九写私信给蔡京，所以蔡京回的应该
也是
私
信，对，
所以不应该再盖一个公文章，
写私信不会盖公章啊、嗯、你不会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 这假设说这个陈其迈写封信给朋友，他不会说盖高雄市长的章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
虽然这个是做公事了，
对啊对啊，但是私底下叫他处理的事情，所以他就想说，哎，这个印章可能会露出破绽，反正害了这个宋江跟戴宗，
所以这个章是多余的，就对了。
对对，所以太巧了，哎，你也不要巧，像我这种比较笨的，大概就只有模仿笔记就算了这样子，他就是为了求真，结果求真过头了这样。然后呢，大家就说那怎么办？赶快商量对策。然后戴宗呢，他还不敢太早回来，因为他走得很快，太早回来说，哎，你到底去了没有？对，所以我要故意多等几天，然后回到州衙，把这封假的回信交给蔡九。蔡九一看啊，好好，爸爸叫我说这个
押到东京，
押到东京，然后就开始派人准备。第二天，哎，囚车都已经要出发了哦。那黄文炳呢，就带着礼物来拜访蔡九，恭喜他嘛，顺便巴结一下嘛，我也有功劳啊，
对
不对？帮你出招啊。蔡九就谢谢黄文炳说，哎呀，通判你早晚会升官的，啊，恭喜啊。
是。
黄文炳说，哎，大人你怎么这样讲？蔡九说，我昨天收到家父的回信，家父命我把这个坏蛋宋江押解到京师去。
是，
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，通判你功不可没啊。
黄文炳也是通判嘛，
是你，对对对，是你举发的嘛。对，哦，那我们现在把他送去的话，那家父一定会向皇上举荐你的，你一定大功一件，就升官了这样子。哎，而且呢，黄文炳说，真的吗？那么好。那蔡九也是很好玩，怕黄文炳不相信，不然你看这我爸的信。
啊，是啊。
好，这惨了。黄文炳一看这个信上，哎，这个印章刚盖的当然无所谓，但是他说太师以往给相公写家书的时候有没有盖印章
啊？对，
哎，问这一点。蔡九说没有啊，家书怎么会盖官印呢？黄文炳说，相公，如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的字体，苏就是苏东坡，黄就是黄庭坚，米就是米芾，就是，草字头一个士，那个米芾，哦，然后蔡就是蔡京，所以蔡京虽然是个大奸臣，但他书法写得非常好，
哦，
对，所以到处就你的字写得很好，就会有人模仿你。
是，啊，
在古代没有什么智慧财产，然后所以蔡太师的字大家都看过嘛，早就被熟识了，所以有人模仿到八九分像也是有可能。
没错，
你不要说这是你爸的笔迹，搞不好不是，而且干嘛盖个章呢？哎，蔡九一听有道理哈，那你觉得如果黄大小姐问你一下，你要是蔡九的话，你要怎么求证这封信呢？再派人寄一封信去吗？
我就把那个身形太保戴宗再拿来问一问啊，
问什么呢？问什么？
你确定这是我父亲写的字吗？
我不知道，他交给我这封信啊。
是吗？
所以你就不够阴险。
对啊，我不是啊。
对啊，那个黄大小姐心地善良， 对， 不对，怎么会用心机呢？哦，蔡九把戴宗叫来，然后前两天你办了一件大事哦，我最近事务繁忙，今天才想起要重赏你，哎，不然你没事叫来干嘛？因为你帮我送这个信嘛，那我顺便问你一下，你进京城的时候走的是哪个门？好，如果你是戴宗，你会怎么讲？
左边那个门嘛，
左边一个京城东西南北四个门，
哦，好吧，东门吧，东门，右边，东门。
哎，问题是我家是在住在北门，你干嘛走东门？
哦，
所以你看，这个先变西搞这一天。戴宗说，小人到东京时天已经黑了，小人没注意。哎，我没注意看是哪个门，因为天黑了嘛，反正我看到门就进去了嘛。好。那蔡九又问说，那你把信交给谁了？戴宗就说交给门子，门子就是看门的人，
是，
就是蔡京府上看门的那个人。蔡九说那个门子长什么样子？
就中年人吧。
哦，中年人有没有留胡子？
哎，好像有吧。
哦，好，很好。蔡九说抓起来。
猜错了，
你真该死，家父府上的门子是个年轻人，根本没有胡子。
哦，早说嘛，
早说嘛，跟串供啊。所以其实戴宗的反应算是很有机智啦，就说我天黑没看清楚哪个门。然后一般来讲，我们想一个看门的大概中年人嘛，
对啊，
有胡子的这很正常啊。结果怎么刚好是个年轻人？好，然后这下抓住了，他说：“哦，那你说你这封回信是哪里来的？对，你根本就没进我们家，信哪来的？”那戴宗也只好照实讲了。
啊是啊，
没办法讲了。黄文炳就对蔡锷说，戴宗私通贼寇，如果不除掉他，后患无穷。你看这坏人就这样，巴不得别人死。再说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私通啊。可是你这样讲没私通，你也讲不过去啊。那你干嘛拿假信来呢？
被抓包了，
对，蔡锷也不相信，一起关，关到大牢里面。然后吩咐一个叫做黄孔孔，反正也是里面办事的官吏就对了，叫这个姓黄的说，宋江、戴宗私通贼寇，意图谋反。你把他们俩的供状粘贴在一起，
是
就贴在一起，等于是两个人同罪就对了。明天就派人押去市集斩了他们，以绝后患。
对，也不用送到什么东京了，
对啊、
送到哪边？
因为一想说，哦，你看你们设计我送去东，那你们一定会解囚嘛，我干脆先斩
就地解决，
对不对？杀了再说。对，以前斩了一个叫斩立决嘛，
对，
一个叫斩监候。
是
斩立决就是说当场杀，斩监候就是说等到秋天才杀，所以不是有叫
秋
决？为什么等到秋天才杀？就是说那时候正官府会再重新检讨一遍，这个人有没有罪那么重，真的该死吗？有没有帮他求生之道？比如说啊，他可能是失手的，可能他是一时的义愤，或者可能他是家里的独子啊、也就说啊，那就先不杀这样子，对对，就类似现在中国有所谓的死缓，
是
就是判死刑，但是缓刑两年，就两年内再观察看看这样子哈、好，那既然当场要斩，这下真的吴用把他们两个害死了，对，
对，
聪明反被聪明误哈、结果因为黄孔木跟戴宗已经交情很好嘛，大家都在监狱里上班嘛，对，虽然没办法救他，也不想说那么快死，能拖一天算一天嘛，就跟蔡锷说，明天是国家的忌日，
就跟蔡锷说的，
对 对, 对，跟蔡锷说，然后说，后天是中元节。大后天怎么样，这个黄历都不宜干嘛干嘛反正拖拖拖到五天之后才可以、
五天之后，
对对对，蔡锷讲说好了好了，反正也不差这几天嘛，你讲的也有道理啦、这个就照着黄孔木的意思办，还好这时候那个黄文炳没在身边、要不黄文炳一定就说管他那么多，杀了再讲对不对？夜长梦多、好，那这为什么要 争取这五天呢？
我想这五天的话时间就够用了啦，像吴用他们可能就可以赶
来了、对对对、所以对，而且可以去通风报信啊！
谁会去通风报信？
其实就算不去通风报信，吴用他们知道的问题，
上
面已经一定已经往下赶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管怎样，五天很快过去了。宋江跟戴宗押到刑场，吃完了喝完了高粱酒，吃完了馒头，没有了，这是我家的，
还卤蛋了，
卤蛋都来了。好，那监斩官是谁呢？
就蔡锷。
蔡锷对，通常这种刑场都会在东市。东西南北四个门嘛，都有市集在东市，所以通常砍头都是在东市砍头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过那个场面嘛，电影里都有嘛，对不对？刽子手拿着刀子在那边，然后两个人跪在那边插，这个背后插一个令牌，对不对？到时候牌子拔起来丢掉，然后咚咚咚咚咚咚打鼓三巡，然后就砍头下令。就砍头了这样，所以呢押到刑场，那这个监斩官就是蔡锷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刑场一般就叫法场，因为是执法的地方嘛。当然有一般老百姓来看，因为对古代人来讲，看砍头是一个民间娱乐。
其实我就想，他们怎么看得下去啊？尤其有一些小孩子、
小孩不要看，小孩眼睛蒙起来或者不带来，大家就看热闹嘛。而且你像鲁迅的小说里来讲说，是那个被砍头人的血用馒头沾了、还可以治病的，对，反正就是迷信嘛、以前的时代就大家哇围着看这样，我都怀疑如果说现在这公开枪毙的话，搞不好也很多人会跑去看，
是吗？
做直播这人呢、当然了、这个，而且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人是，通常大家心里会觉得这是坏人嘛，坏人该死嘛，所以看到他遭到恶报嘛，所以有的还要游街，有没有用那个笼子关着还游街示众这样子？
我觉得好像中外都一样、
对对对对，
上次看电影那个玛丽皇后不是要被斩嘛、也是一大堆民众
在那看，是啊是啊是啊，所以大家是这人同这个教育不普及的时代了，现在当然重视人权，根本不会去公开行刑了、那这时候呢，法场东边呢就有一伙乞丐啊，这些乞丐有的拿着拐杖，有的拿着布袋，还有的拿着蛇，
蛇啊，
舞蛇用的。你看我们去印度不是常、
对对，
有些乞丐就在路边放一只蛇嘛，这样子就表演吸引人的就对了哈、然后西边呢来一伙就是那种卖膏药的，耍枪棒的那种啊、南边呢来一伙挑担子的，可能卖水果或卖什么。北边呢是一伙推车子的客商，反正就是大家因为。 市集嘛，做生意的地方，所以不管是耍卖膏药的啦、乞丐啦，对，卖菜的、卖货的，通通都要起来看热闹。哦，那士兵呢，要维持一个，当然大家会围观，但要有个距离嘛。那人太多啊，拼命往前挤，士兵那么又赶又赶不走啊，因为这也不能说不准看啊，对不对？那菜酒看没有办法治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看就看嘛，只要想说。多一点人看显耀我的威风也不错啊、嗯哦、那斩首是有时间的，不是随便就砍、五十三刻才可以
砍。哦，是
哦，五十三刻一到，蔡九说斩、嗯、哇，这斩一声不得了，这个如果用电影画面的话，斩斩斩斩斩斩斩斩斩，要 echo
会吗？还要回音吗？
因为斩的一声，拿起刀子的不是这两个刽子手而已，刚刚那些人，那些乞丐，那些挑担子的，推车子的，耍枪棒卖膏药的，全部把身边的武器拿出来，全部带刀带剑。首先就是一个光着膀子都没有穿上衣的黑大汉，手拿两把板斧，
这是李逵吧？
李逵，没错，这形象非常清新啊，清晰啊，跑到两个刽子手旁边，一刀一斧头一个，把他们砍掉啊。两个刽子手告衰，今天是来砍人家头的，没想到头被人家砍了这样。然后呢，回头去砍监斩官。
哦，对啊，蔡九啊，
对啊，当然砍蔡九啊，对。然后官兵都在旁边看，就赶快簇拥。不是上前去阻挡李逵，吓都吓死，簇拥着蔡九逃命了、
啊欸、他不是要去斩蔡九了吗？
对啊，所以、啊、旁边的官兵就把、哦、对对啊，
所以蔡九还没被砍、欸、
对，保护这个保护局长，保护的、然后就簇拥着这个蔡九逃命了、嗯、然后呢，两个客商钻进法场，背起这个宋江跟戴宗，因为宋江跟戴宗可能都已经被打得半死不活了嘛，
是、啊、
背起他们呢就走，然后其他兄弟就负责在旁边掩护这样子、嗯、然后当然一般的民众是不敢过去的，那士兵们主要是要保护蔡九、对，也没有那么多人，因为没有想到会来劫法场，对不对？那蔡九他是不认识这一劫，然后奇怪怎么忽然来这么多人这个劫法场、那宋江是认识的、宋江被背起来说，哇、好你嘎仔、我兄弟都来了、那个黑大汉是李逵嘛，这个连你都知道嘛。那四伙人都是梁山伯的兄弟假扮的、梁山伯来了100多个，开玩笑、对啊，劫法场
他们倾巢而出，
对，倾巢而出了大家都是大部分是因为宋、就讲说这个晁盖好了，要不是宋江他早就没命了，怎么可能在梁山伯当老大、对不对？那这么大恩你不来救，那谁来救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可是因为大家也不是那么熟，结果两个人不是背起宋江吗？李逵看到宋江会背走，拿起斧头就要砍那个人、对，宋江说你不要砍，这自家兄弟
对对、
所以这个反正李逵就抽落了，然后李逵就赶快驻手，然后呢，哇，举起斧头开路，敢挡住的士兵噼啪就砍得自己满身鲜血，你就想象那个画面，啊啊啊，一路砍，然后后面两个背着，一个背着宋江，一个背着戴宗往前走，然后大家就逃嘛，簇拥着就逃，逃了几里路，哇，来到波涛滚滚的浔阳江边啊，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浔阳江头逃命去，小喽啰就来报说，后面江州城的追兵到了。当然不能叫算了，先保住蔡九的命，因为本来没有想到要这个会有人来劫，那么大胆嘛，因为公然劫囚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，所以没有派很多兵力。当然江州城本身是有很多兵的，对。然后呢，现在保住蔡九的命，蔡九当然是丢脸了，恼羞成怒，给我追！哇，大军就开始追过来了，追过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如果你是梁山伯的各位好，你现在又渡江又渡不过去，追兵又在后面，怎么办？
那只好杀啦，
只好杀。所以古代讲一句话，穷寇莫追嘛，
是、
对不对？你老公我有路走就走，我也不跟你硬干、啊、现在没路了，你在后面想说，哈，你没路了，你厉害，你不然你摩西分海看看啊，不然你过去啊，你过不去了，对不对？过不去了，官兵说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就这条路了，要不是 死在这个江里面，就是死在这个跟官兵的对战上，还有一条活路，对不对？往前走只有死路，往后走还有活路，回去拼啦！哇，杀的官兵尸横遍野、
是
宋代的官兵都很弱，你看每次前几次我们讲的追剿这些土匪没有成功过的、结果呢，杀死了一堆，剩下没死的官兵逃命了。逃命要紧，对不对？
也是了，
对啊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看打仗，怎么会说 几千人对几万人会打得赢、嗯、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只要一打士气松垮了，或者说你这些兵是来源就是说不是情愿的、啊、或者说没有那种高的士气做的好的训练，这一看不战场状况不利，
自己保命要紧
了，对、啊、我就先逃就走了、啊、对不对、嗯哦、好，然后这个把官兵杀退了，对不对？宋江就对大家说，如果不是众好汉救了宋江，宋江和戴宗兄弟就死于非命了。众好汉对宋江恩情深似海，宋江无以为报，只恨黄文炳这个奸贼三番两次想置我们于死地，请众好汉想办法杀了黄文炳以解心头之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到底这个还有没有办法杀黄文炳呢？黄文炳现在已经躲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宋江到这个地步，他不是说他爸不要叫他不要当反贼吗、那不要去梁山泊吗？
对，
他还能不去吗？哎，
不行了吧。
所以以下预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，无论是加油打气、发表感想、提出问题，或是想听什么样题材，我们都很欢迎哦。
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。
谢谢，拜拜。
拜拜。